父神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因为是靠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，好让我们都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，能够面对你的话、你的圣经，使我们坦然无惧。血底下，我们成为圣洁了，我们能够守节心清，来翻阅这本圣经，思想你的话，得着所需要的帮助。我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从早晨到现在一路上带领我们，这一段时间更需要主用你全能膀臂托住，因为我们身心灵都有点疲倦，需要主你加添力量，使我们重新得力，在你的里面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。我们谢谢你，把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手里，让你托住万有的手，托住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，就是看见所应当看见，得着所应当得着的，把尊贵荣耀都归还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我们诸位有这张圣经提要，这门课本来是叫做认识圣经，题目太大啊，我只能够讲一些这个主要的点提要，下一次可能就是请李天阳弟兄再来继续了。我想这个认识圣经这门课，所有讲员都会轮到来讲。我今天先提一些主要的提要、大纲性的东西啊。将来可能这里面有了读经，如何读经，如何查经，如何研究的研经，如何解经，这些都是具体的要提出来的。那么今天这个第一堂先讲一些基本的要道，就是圣经的提要啊。下面说，圣经是神赐给人类解决一切问题的总的钥匙，好像 master key 啊，总钥匙，什么都可以开打开的，什么问题它都能解决的。因为今天的世界叫做问题世界，充满了问题的人物，所以需要有解答问题的方法，那么圣经是最好的钥匙。那么世人问题虽多，归纳起来不外有两类啊。感谢主，刚才借着徐牧师提到哲学跟宗教，这个两类就是分别从哲学和宗教来看的。从哲学上来看呢，就是就个人来说啊，有四大问题。这个四大问题括弧里面呢是圣经的答案啊。这四大问题是康德讲的，德国的康德他说，人所有哲学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问题，所有人类的哲学只研究这四个问题。第一，我到底是谁呢？第二，我能够知道些什么呢？第三，我该做些什么呢？第四，我能够希望些什么？啊，这四大问题。那么这个康德说，这四大问题包括所有人类的哲学都在内了。那么我们有答案，我们根据圣经有答案啊。我这是为了节省时间呢，只念一下，不去找圣经根据，诸位都知道。我是谁呢？很简单明了，有罪之人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我们谁？我是有罪。这是最彻底的答案，最基本的，我有罪之人。不管你上流、下流、三教九流，你就是有罪的人。啊，这是基本的，我是谁？有罪的人。第二，我能够知道些什么呢？最重要的不是天文地理，不是历史哲学，不是文学，不是各种自然科学、社会学，乃是得救之道。你要知道这个，这圣经能够使你认识基督，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们需要有这个智慧，得救智慧。说得救之道啊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，不管你是哪一行哪一业，都要知道这个得救之道。第三，我该做些什么呢？你最应该做什么呢？悔改信主。这是最基本的，你别的可以都没做，这点非做不可，就是悔改信主，悔改信耶稣得永生，这个悔改信主是该做的。第四，我能够希望一些什么呢？永生之福，最大的希望是永远的生命成为你的祝福，永生之福啊，是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啊，可以最高的祝福，永生，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这是我能希望的。所以人类的追求，拼命追求，想办法绞尽脑汁啊， 归纳演绎这套逻辑搞来搞去，就不外乎这四大问题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简单，简单明了，这圣经都有答案的。得救之，我是一个有罪之人，需要有得救之道，知道需要做的是悔改信主，所能希望的是永生之福。这四大问题的四大答案在这里了。第二，就全体来说，刚才是个人呢，对全体来说也有四大问题，就是人类的问题，四大问题括弧里面也是圣经的答案。第一，从何而来？所有宗教都在讲，那人怎么来的呢？从何而来？往何而去？到哪儿去呢？因何而生？人生的目的何在呢？第四，如何而活？就怎么活啊？你看前面讲的从何而来呀、啊，往何而去、啊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就是宇宙论，普通里面在讲宇宙论、本体论。因何而生呢？为什么要生？这是目的论，目的论。如何而活呢？就是方法论，一个目的论，一个方法论，一个宇宙论。这三者从何而来，往何而去是宇宙论，因何而生是种目的论，如何而活是方法论，这都是宗教哲学里面所讨论的问题。因为我在台湾就是教这些啊，在东吴大学我是教哲学，人生哲学，中原理工学院教宗教哲学。那这些东西就是些我在教的时候明明告诉我的学生，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把问题发掘出来，都没有答案的。你要从哲学宗教也没有答案，除非找到圣经才有答案啊。所以这就是他们说你教这门课自我否定，都把这个否定掉没有了。我就是要自我否定，这是在按真理说话，只有圣经才有答案啊。那么从何而来呢？从哪来呢？出于神造。我们不相信什么进化啊，乃是神造的一类类叫各从其类。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十次讲到各从其类，就证明说不是进化来的，不是这一类变那个类进化，是一类类造的，各从其类，上帝分别造的。人就是人，不会猴子不能变人的，没办法变的啊，就是出于神的造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也是真理，就是这样的。第二，往何而去呢？生死殊途，这是特殊的殊，生死殊途两个特殊分别，殊途不一样的啊，殊途啊，不同的相同。那么信主的人呢，他死后他要到乐园里面去，到天上乐园里。不信主的人死后他要到阴间里面去，上面乐园，下面阴间，生死殊途啊，这两个途径不一样的。往哪去呢？不是一样的，信与不信结局并不相同啊。信的人到乐园里面去等候将来复活，不信人到阴间去等候将来审判，这两者生死殊途，这是往何而去。那么哲学家讲的话很妙，你们他从哪来往哪去，他说从来处来，去往去处去，呵呵，这讲起来好像很妙，其实没有答案的，没有答案，我们也确实清清楚楚答案不同的啊。第三，因何而生？怎么生呢？容，因何而生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，就是就这四个字，容神一人，容神一人，荣耀神，使神的荣耀使人的益处。保罗说我们无论做什么啊，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无论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，所以要有荣神益人呢，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如何而活？这方法论，怎么活呢？信靠顺，这最基本的，除此以外并无别法，是我们能讨神的喜欢，就是信靠顺服。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功课要学的功课归纳起来就是四个，就是信靠顺服，都可以用四个字包括了。信靠顺服包括了一切，涵盖了一切我们应该学的功课，容神一人也涵盖了一切人生的目标啊，目的都在里面。所以我们好像看见简单明了，就是这么简单明了。我说过不要复杂，我们要越单纯越好啊。今天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太复杂，我们要返璞归真的，返璞归真的，把复杂变成单纯了，就得救了啊！这是就个人说是哲学，就全体说是宗教。无论宗教哲学呢，所有的问题啊，都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。所以说，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一点都不错的啊！那么，这是我们对了认识圣经的时候，先要了解世界的看法，世界所需要知道的，他们没有答案，我们有，只是因为我们有圣经。那么第二方面请看， 圣经包括什么？我是讲一个大纲啊，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，一共是66卷。主要的内容呢，分开啊，下面圣经66卷是不是很好记啊？旧约39卷，新约27，3927嘛，啊，3927加上66就很好记的，39卷旧约加上27卷新约，这是全部圣经的内容。天主教比我们多了15卷，这是因为当年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删掉那些次经，他们叫次要的次经把它删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有66卷。他们比我们多了15本呢。天主教的圣经，你看它有次经加进去的，啊，这是后来圣灵印证，我们现在所读的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的66卷。这个66卷，把它简单的划分一下，前面旧约前面17本是历史，你按照那个圣经目录算下来，啊，从创世纪读下来，到历史书17本，中间5本诗歌书。所谓诗歌书呢，体裁是用诗歌的体裁，希伯来文呢还有押韵的了。再来后面17本呢是预言，你看17 17中间5也很好记，合起来39啊。新约圣经有27本，前面5卷是历史，后面呢1卷启示录是预言，中间21卷呢是书信，包括保罗书信啦、彼得书信啦、雅各书信啦、犹大这些书信，合起来21。所以这个是大体上旧约新约的划分是如此，好不好？请弟兄们帮忙一下，这黑板子给我们拿上来一下，要写一下。咳咳，那么这里面看见一个主要的划分呢，前后你看历史，后前面是历史是过去的了，预言是未来的了，过去未来还有个现在，现在是诗歌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哈，过去是历史，将来是预言，是未来，最要紧是现在。现在你看这个新约旧约里面现在不同啊，旧约是诗歌5卷，那么到了这个新约的书信21卷，书信跟诗歌，这是现在的啊，那个是一个过去一个未来，现在我比较更注重现在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当抓住今天来好好荣耀神，过去的让它过去了，未来的事情也不必懂太多，主让你知道你就知道，不让你知道你也不必强求知道，但要紧是抓住现在，今天你怎么做个基督徒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这里很明显，其实一个诗歌书信啊，这个诗歌书里面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5卷诗歌书很有意思，从约伯记，我们讲啊，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，这个5卷书叫做诗歌书，都是用诗歌体裁写的。虽然约伯记前面的一两章开始现在还不是，后来都是用诗歌的体裁写了啊。懂得希伯来人告诉我们说啊，读起来那个那里面押韵的什么，很有很美的。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的诗歌，这对我们灵来讲很重要。约伯记主要讲受苦，对不对？约伯是个受苦的代表，这个人受苦最多的，产业一天一天被人抢光，牛羊肉都抢光，儿女10个亡他亚，自己从头到脚抢光，没有人比他受苦更多的，是受苦的代表。而且诗篇本身什么？是祷告，因为你的主要是祷告的记录，人神跟人之间灵交的记录，祷告。而箴言所讲的智慧啊，敬畏耶和华，智慧的开端，讲智慧。然后呢，传道书所讲的是虚空，对不对？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讲虚空。最后雅歌呢，是讲借着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之间的爱情，表明神人的爱，就是爱情，是爱情。你去看，这今天我们要注意，这是现代啊。刚才讲过去历史，未来是预言，今天要注意的诗歌书，我不是特别强调这几本重要，但是按灵意来看呢很重要。你看这5件事情，受苦，今天神让我们有时候或多或少受点苦难，是不是说爱我们？受苦的结果你就会去祷告，
什么人祷告？保罗身上一根刺，他就祷告三次求告主，没有主啊拿掉刺，恩典够用，受苦自然就继续祷告。很多人不祷告，为什么？没有受苦嘛，受了苦就自然祷告了。一祷告的人产生智慧，真是假的？祷告的来了，神与你同在，神给你光照，给你启示，你就智慧就来了，你也有种敬畏神的心，也懂得认罪了，这下智慧产生了。受苦带来祷告，祷告带来智慧，而智慧结果怎么样？看万事如粪土，虚空了。真正有智慧，他才晓得有属灵的智慧，他才晓得万事是粪土，他才晓得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虚空，这是智慧的结果。有了智慧才能够否定世界是个虚空的，有了这个虚空之后呢，才有对神真正的爱，才有爱主爱人，才有爱情。这个爱是从哪来？世界是看粪土了，然后呢以基督为至宝了，这一定的道理。所以这个诗歌很美啊，诗歌书里面呢这五个主题啊，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特别留意的。受苦会祷告，祷告产生智慧，智慧就看世界的虚空，然后把世界看得虚空了，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爱情。这一系列的这安排都是不能随便掉，你不能把诗歌放前面什么，他这个圣经的安排都非常美妙，他这个次序里面都有道理的，有道理的。所以我这样强调，就说明说圣经实在是神默示的，圣灵感动人写出来，安排的次序都是头头是道。这是诗歌，书信当然不一样，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一点关于书信。书信那些使徒的书信，保罗也好，约翰书信，保罗书信，雅各、彼得都有写书信，犹大，这些书信都摆在里面啊。那么今天要注意的是，这个诗歌跟书信啊，好像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啊。我们看一看，我们请看一处啊，腓立，在我们先看以弗所书，好吧，请看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我们看第二章，二章第十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270页，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有一位解经家，他说他这样翻译，他说他懂精通希腊文了，他这个工作就是杰作 masterpiece 杰作，而这个杰作呢，另外一个解释呢，像就是诗歌，美的像诗歌一样。所以他说我们原是，他翻作我们原是上帝的诗歌，把这个工作翻作诗歌也可以的，就是把原文引申 extension 引申出来了，我们原是他的诗歌，在基督耶稣里写成的，把这个造给它写成更美了。我们是一首诗，哎，我有首我们的诗歌也讲了，我们是他一首诗歌，对不对？就是根据这个，我们是上帝一首诗歌。写诗的人都晓得，这个写诗啊，这是很不容易啊，要这个是要花很多伤脑筋在那想啊，吟诗，一个字不精准啊。要改了多少遍，把那个字改得非常精炼，非常美好啊，又押韵又种种，境界要高。哇，写诗的人是很辛苦的，上帝把我们当作他的诗歌，他也在我们身上下很多功夫，撤回你这个不好的，建造你那个好的，把你身上不对的拿掉，不押韵的，不和谐的不美丽的都拿掉，然后变成一个首诗歌一样那么精炼。这是上帝的工作，我们是他的诗歌，在基督耶稣里写成的，透过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写诗，把你我写成每首诗。你看这个身份多美丽啊！我们有个美丽的身份，诗歌，上帝的诗。所以我就看到，你看这个目录来看都有道理啊。历史过去了，预言还未来的，今天是诗歌，我们就好像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动工，一直在撤毁，也在建造。撤毁建造，撤毁建造，修饰成一首美丽的诗歌，这是很美的思想，也是个很美的实际啊。然后还有一种书信，我们又是书信，请看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，哥林多后书零后第三章第三节，那是250页，
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三节哈，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，我们好不好一道来念一下，一道来念啊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啊。我觉得保罗这个信里这个话实在是很美丽啊。他说你们这教会的弟兄姊妹啊，明明是基督的信，我们是基督的一封介绍信，我们是介绍函呢，基督把我们当作介绍信介绍给世界给世人，他借着我们每个人言语行动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好像一封信一样啊，介绍出去了，我们是介绍信啊，看我们这人像不像一个圣徒的体统，有没有圣徒的体统，像不像一个圣洁的神人啊，像不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信的啊。这个信呢，我们可以这样想，这个信可以解释说是家书了，家信，我们这封信是家书，会不会让人家感动啊？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啊！啊，有的时候一封家书啊很宝贵，看打仗的时候，那么人看见我们是不是看到家书了，好像想到天父的家了，想到回天家了，看到我们就羡慕做基督徒了，哎呀真好，就是真好，浪子回头了，看见了，哎呀回到父家来了，你会不会让人家羡慕呢？好像是一封家信一样啊，回到对一个不信主人，你是封你我是个家信，耶稣的家书，对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呢，我们是一封爱情的书信啊，好像一封写爱情的信一样，在谈恋爱的时候写那封信，那是满了美妙的啊。那个意思讲什么，一个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十封信让人家会懂得爱神，借着这封信更爱神，更爱主，更爱人，那是种爱的书信。一封信呢就是家书，让人家回天家，对不信主人来讲，对基督徒来说呢，更爱神，更爱主，是一封好像那个情书一样，是个情书。家书吧，让人家引人回家，情书呢引人爱神，这是信，这是信。我们可以拿这样来思想啊，我觉得我们读经啊，这个不是是我们随便用灵异解释，来说这些很奇妙，书信本身就是这样，是介绍，而且诗歌呢是美妙的，所以无论诗歌也好，书信也好，都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工作。我再说，就要有历史部分过去了，预言还没来，今天现在的是诗歌是书信啊，我们借着这个分析啊，了解这个意思。下面我们再请诸位看这个旧约的纲目，只有两句话可以包括了，神的创造和人的跌倒，最主要是讲这个。新约的纲目呢是主的救赎和人的蒙恩，你看所有圣经本身是讲到神和人的关系，都讲神的关系啊，神创造了，人跌倒了，上当跌倒了，人一跌倒以后这个家失败了啊，家失败由家主，人失败了，人由人组织的家也失败了，接下去呢那个国也失败了。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圣经啊，我们可以说就是几个大字，三个大字可以包括人、家、国，这三个大字就是把圣经的要义也都把它包括在内的啊。神造人，神造了人，为什么要造人呢？我们讲过，神造人的原因是因为神要造一个人来接受他的爱，承受的爱，因为神是爱，爱就需要被爱者，被爱者来接受那个爱呢，人造出来了，能够承受上帝的爱，这是人。但是这个人失败了，亚当失败之后呢，神造人之后是本来希望他就在爱里组织家庭，有了夏娃啊，成了家了，亚当夏娃成为家庭，神希望这个爱能够进入家里面去扩展这个爱，然后从这个爱的家呢，许多家庭和解成为一个国家国啊。所以神造人当初的心意，人应该像他一样圣洁，把神性的圣洁活出来，神性的圣洁活出来，神是完全圣洁的，他完全照他的形象造，应当圣洁。那么这个圣洁是家呢，就是慈爱，在家庭里面把神性的慈爱活出来，然后这个人成家，家就成为国了，这国就是把他的公义当成公义，使邦国高举， 所以我们看神性的主要三方面，当然神性还有很多了，谦卑了，如何都是神性了，基本上一个圣洁，一个慈爱，一个公义，这三者呢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这三者呢是包括神性啊，造人，造人以后成家，成家又就立国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家国。你看第一个人失败了，第一个家庭也失败了，该隐就出来杀死亚伯了，失败的人所建立的家也是失败的家，这失败的家和解也失败的国。到了扫罗王，对吧，后来成立以色列国家了，这国了以后再经过大卫，到了所罗门就分裂，然后就灭亡，国也亡了。所以神在旧约时代的心愿都没有做到，没有达到，神希望有个圣洁的人，有慈爱的家，有公义的国，都没做到，因为人失败了，人失败了。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呢，同样又来过了，神要有的耶稣基督来了做人，道成肉身做人，这个道成肉身做人就是要恢复神性的圣洁，让人看见有个圣洁的人在地上，全然无罪，完全圣洁，是耶稣基督。然后透过耶稣基督呢，建立他属灵的家，教会，教会是他家。所以今天有了基督徒，是在基督里的人，应该是这个新造的人。这个新造的人出来有一个新造的家，就是教会，然后还有一个国度，神的国度啊，这个国度。今天国度是在隐藏在家庭里面，今天这个教会中间有看不见的国度。什么叫国度？掌权的范围，神在教会中掌权，这个神国就在教会里面。如果这个教会人在掌权，神国就不在了。权比这个国度是掌权的范围啊，神在那里，这神的国度在哪里？刚才讲到，引用路加福音讲，我要靠着神的灵感，我就神的国领到你们了。你看，神的国度领到，所以这个三者人家国，旧约时代都失败了，到新约时代呢，神要把这个失败的人挽回过来，在新造人里面，基督徒。然后有了教会，有了神的国度，特别是将来主再来带来千年国，那纯然是公义的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基本的要道啊，所要提醒的，我们要注意的。我们只能讲大纲大概，详细的话我们将来好几位讲员都可以分享，我只是先讲个大体啊。那么在这个神要达到这个目的之前，这里看到的旧约是神的创造，人的跌倒，新约是主耶稣来救赎，加上人的蒙恩，结果使得这个人家国三者呢，都能够照神的心意啊成立了。旧约所失败的，亚当里所失败的，新约在基督里面都得回来了，神又得回来了，神原来的计划成就了，就是借着透过人家国的三个大目标成就啊，这是圣经主要的一个真理。那么下面我跟诸位分享，就是所谓共性之道，你看哈。圣经最重要的真理称为基要信仰。什么叫基要呢？ Fundamental faith， 基本要道，那就是共信之道。这个共信之道在提多书，诸位看看好吧，提多书一章四节，请诸位翻看圣经，提多书，这个提多书里面呢有一句，这个是很重要，307页，提多书一章第四节，他说现在写信给提多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这个叫做共信之道，共信之道就是共同的信仰啊。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共信之道，你我今天成为弟兄姊妹了，在神的家里面做神的儿女，是为什么？有一个共同的认识，现在世界叫做共识，共识认识的识，有个共识，我们共什么？就这个共性之道，共性之道是我们的共识，拿到这个共识，我们就是变成陌生人了，你我南辕北辙，大家走自己的路了，因为这个共性之道把我们合在一起，因为共性之道把我们联合在一起，是共性之道，离开这个我们就变成陌生人了啊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。这个我把圣经里归纳成十个要点，这叫做基本信仰。第一，宇宙万物始于神造，我先念一下啊。第二，始祖悖逆了，陷人于罪，刚才许牧师那个都在讲这个道理，陷人于罪。第三，若不流血的永不得赦免，永不赦免。第四，人靠自己不能得救， 这很重要啊。第五，唯信耶稣使得永生，没有别的路。第六，主为神的儿子，童女所生的。第七，他死于十架，代人受刑。第八，死后复活，使人称义，这个也很重要。你也陷人于罪。有人就问我，特别收看我那个电视节目的很多问题，他说为什么一个人犯罪就使得大家都受影响，有人有这个罪有这么普遍性呢，有这么一个遗传性呢？你看这是很妙的事情，始祖悖逆陷于罪啊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看这个家谱来看，你看创世纪，诸位来看创世纪，看一下这圣经本身的解释，你看晓得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五章，创世纪第五章啊，创世纪第五章，五章是亚当的后裔，这里所讲到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，实在正确的翻译应该说呢，亚当的家谱，这是家谱记在下面，这是亚当的家谱啊。亚当的家谱怎么样呢？你看第三节，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底下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你就看见在亚当的家谱里面有生有养有死，生儿养女吗？然后死掉了，生养是生活之道了，最后死掉了，有生养有死，有生有死，这是亚当的家谱。你看底下赛特活到105岁，生了一诺士，赛特生一诺士之后又活了多少年，又怎么样，然后赛特活了多少岁就死了。你去读整篇里面所讲的都是生从来了，养完死了，这是世界人就这样。在亚当家谱里有生有死，就像今天一般不信主人生出来，爸爸妈妈生出来到的时候大限一到死掉了，到殡仪馆去了。这个有生有死是世界，就是亚当的后代都是没有一个例外，都是有生有死。但是你看基督的家谱怎么样呢？马太福音第一章你看就很显然的不一样。马太福音书第一章是基督的家谱，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这个耶稣的家谱。那么第二节开始，你看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一直都生，没有看见一个死字，你看到死没有？没有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在基督里众人都复活了。所以在基督的家谱里面只有一个生字，亚当家谱有生有死。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家谱里面呢，我们现在归入神的家了，在我们的家谱里只有生命，是没有死亡，死亡被生命吞灭了，消灭掉了。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蒙的福气，有生没有死了。信耶稣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，活着信我人必永远不死。就说今天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只有生没有死了，那么你说将来都不死吗？明我们基督徒还要参加追思礼拜了吗？怎么没有死呢？有死，但那个死是暂时的，主再来要复活的，还要复活的啊！所以这一复活就永远不死，与主同在永远。这个就是感谢主，我们晓得在亚当里面 因为他犯罪，他把最终一个人入了世界，全世界都死在最终，就带来罪了。但是在基督里面呢，因着一个人称义了，基督是义人，我们所有信基督都成为义人了。所以一样，罪有感染性，而义呢有连贯性。我们信的主耶稣有称义了，在他里都称义了，连贯啊，连接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啊。我们同工们都知道这个基本道理，但是要晓得有些人的怀疑，有些人问题，我们懂得怎么样处理，怎么样答复他。刚才徐牧师特别强调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写的很好，就后面特别强调讲为什么不肯认罪什么，那种分析啊，对，在今天的北美地区很需要，知识分子都从这方面想，讲逻辑，讲归纳，讲演绎，讲这些理由，讲理性，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他。那么在这个罪的事情，我就想到最妙的一件事情，这个有一个这个英国的一个哲学家，他有次写一首诗歌，这个诗歌啊是这样子的，这个诗歌是这样子的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叫诗歌，象形的诗歌，叫什么派？野兽派还是未来派？我也不晓得，反正新诗就是登出来就这么东西，画颗星，歪歪扭扭的星，上面写个200。其实不是200，是 zoo， 是动物。人家说200是 zoo， 是动物园。他就去，人家说就看不懂啊，好，不懂我就写一句话就懂了，人还是不懂。他这么着，我的心啊，他写我的心啊，你是个兽怨，兽怨就是动物园了，你是个兽怨。我的心啊，你是个兽怨，就这么一首诗歌，这叫做新诗。好多人不懂，后来问来问去，等他死掉了，他一个朋友才给他解释，解释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次拿来传福音最好了。人的心就像动物园，动物园有野兽，狮子、老虎的野兽，很多凶猛的野兽，野兽一饿就叫，哇！还是你看动物园里面还没有喂饭的时候，他就叫喊。人的心里面会叫。人的欲一发动，情欲一发动就叫，就想办法到处犯罪。那用什么办法呢？动物园什么办法？把牛肉丢进去了，丢一块牛肉进去，哎呀，是老虎抓了牛肉吃了。那小鸡又丢一条进了，什么又丢进去了？就一直喂它。那他说什么是喂这个心呢？他包括讲的很妙，有几样东西，比方说，教育本身就是有个肉片，肉片的什么肉片？教育，教导你应当规规矩矩的。好做好人做好事，教育的鸡劝勉你，教育不够，再来一个啊！有时候用什么呢？用法律的制裁，你不行定法律，你犯奸淫要把你关起来，怎么样？法律的制裁，教育的勉励，法律的制裁，还有一个人厉害，就宗教的威吓，呵呵，你不好下地狱，呵呵，下地狱威胁利诱，好上天堂，不好下地狱，就宗教的威吓利诱，这也都是诱骗。还有舆论的制裁，用舆论啊，怎么样？有舆论，这些是世人所走的方法，都是为着什么？要喂拿肉片喂那个心中的野兽，心野兽啊叫啊喊啊，一直喂，永远喂不喂饱，吃饱又饿了。所以世界人用各种方法来对付罪啊，结果还是失败。大家都试过了，说我的心呐、啊，你是个兽怨，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哲学家只能说他会看到比较深入一点，他看得远一点啊，思想会深会想，但他就能把事情分析出来了，但他没有答案，他没有方法，不晓得该怎么解决，这就是世界的学问。他会分析，他没有办法怎么解决，要解决还是回到神的话来，还是到上帝来处理，你把问题带到神里，神都有办法。所以就这样，就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这个受愿一点都不错啊，这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哲学家也好，思想家也好，诗人也好，他们想尽方法想处理是人的问题，没有办法，最后还是请到回到 back to Bible， 回到圣经来了，找到问题答案，这是真正的方法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知道一点，还有一点啊，请诸位留意一下，这个第三处啊，若不流血，永不赦免。主需要流血。圣经说血里面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，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解释，上帝这样定规的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输血，不是说今天因为输血大家怕那些会传染病，所以怕输血了。但是输血还是最有效的，人病得要死，血一进去，马上那个苍白的脸都红起来，就会改变。血实在是，血里面是有生命的，一进去人就活了嘛。所以今天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洗罪，血里面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，也能够洗出罪，这个道理最宝贵是血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啊，这是神的定规，要我们用血来洁净，没有别的方法。那么底下那个第四节说，人靠自己不能得救啊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世界有很多宗教，除了基督教以外，所有宗教都是自救，自救性的宗教，自己救自己，要想办法。什么叫自救呢？你要做好人做好事啊，修心啊，养性啊，要做吧，修桥铺路，视察送饭，尽量做好人做好事，就救你自己，这叫做自救。只有两类的宗教，一叫做自救性，就是你自己去救自己，这是其他所有宗教自救性。那么自救性，自救性的宗教，我们是叫做代赎的，神的代替，代赎性。基督教是讲代赎，神用他儿子来替我们赎罪，我们就白白的得着好处了。但是今天世界人骄傲，人心骄傲，人不喜欢这套。有人就给我讲，你传福音什么意思？我有罪，我该死，我来担当，为什么叫耶稣替我死啊？哎，他不要，他觉得他有英雄嘛，他我有很神奇，好像信耶稣没面子了啊，没面子，我自个我大丈夫，我犯罪我担当，他以为他很容易担当，他不晓得下地狱什么味道，火烧着你不会灭的，虫子咬你不死的，哎，他不知道啊，可怜。那人的自尊心啊，就反对代赎，要求自救，所以说其他宗教人很容易信嘛，哎，能满足人的自尊心嘛。刚才徐牧师讲了，许多宗教会保护你嘛，保护你犯罪嘛，这自救性能够保护你的什么自尊心？那我要自己来，我想办法自己解决自己问题，这就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在这儿。我们几十年受训练，念书，都念到后来的自我尊严，人性的尊严最要紧，人性的尊严。你讲人性尊严的时候，你忘记神的尊严，谁放弃他的尊严来到人间？你看他把那么多尊严都放掉，他自己来到人间去死，这没有话说了。我还讲什么？不能讲。最近我提到那个救恩的时候，真是越讲啊，心会酸。神放弃天上那样子尊贵荣耀，跑到卑微人间，而且跑到一个亡国的国家犹大，对不对？而且采取一个好像私生子的方式生存。你看这些人，爱人看多卑，多卑贱，多人家受羞辱，他就出这样了。为了救人，他什么都放弃了。你我还要为什么颜面，还有什么自我尊严呢？所以你看，自救性这个。这实在是太神了，基督都是自救性，我们只有一个代神替我们死，神的儿子替我们赎罪，他一条命把全人类都赎出来了，因为他的命宝贵，无价之宝，他谁我们拿什么来换他的命呢？所以说白白的救恩不需要出代价，因为出不起代价了。他神的儿子一条命谁出得起？你我怎么出得起换呢？不能换，没有这个资格去换，没有这个力量去赎，所以不要了。你只要信就能得救，代赎，神用代赎性的。我再强调说，我们刚才讲的宗教，有人说，基督教也是宗教，不错了，一般按照惯例讲都是宗教了，但是不同在哪里？不同，我们是代赎的，他们是自救的，基本不同。所以这里讲，人靠自己不能得救，人靠自己不能得救，千万不要妄想会要靠自己，这就是基督教最大的不同。另外一点，基督教我最近我常常讲，是造成肉身，是基督教最大的。道成肉身，这四个字太重要太宝贵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这节经文不晓得多重要。因为就这四个字啊，把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划分了，划分界限了。所有其他宗教都没有道成肉身，唯独基督教有个道，太初有道，成为肉身，成为人来做人了，神来做人救人了，脱罪了，这是道成肉身。你看世界上那么多宗教，哪里有这个道成肉身？我们有道成肉身，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，而且是我们值得，真是值得骄傲的。只有我们有道成肉身，其他都没有。其他有教主，有教义，有教规，有教条，有很多好的道理，但是不能救人的，人都不能救你。太多好的道，中国人的这个 孔孟之道，刚才讲的孔子的，这是孔孟之道多少好道理呢？我们从小就念四书五经啊，从小被训练被教育，就是靠儒家之道来得救的。你怎么得救法呢？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，几个非把你定住了，呵呵，你什么也不能听也不能看。我们说哪里做得到？嘴巴这样讲，脑子里都在想相反的事，不可能的。
所以我们有道成肉身的，是真正的一个不同。还有道成肉身不但可以跟基督教的其他宗教，也分别新约跟旧约。
道成肉身之前叫做旧约，道成肉身之后叫做新约。你看这一下子划分两个时代，耶稣降生之前是旧约时代，律法时代，来了又变成恩典时代，道成肉身划分两个时代。还有今天刚才发问题说方言，关于圣灵的问题，很多人怕，哎呀，会不会邪灵啊？不必怕。你晓得圣灵邪灵的划分靠道成肉身
啊，真理的灵就是圣灵，真理的灵，欲望的灵就是邪灵。你看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，第四章讲，亲爱的弟兄，一切的灵你不可以都信，总要试验哪些灵出于神的不是。
凡是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，道成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真理的灵。那个邪灵呢，就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，拿这一个就可以衡量真假了。不必怕什么邪灵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道成肉身啊，邪灵就不承认道成肉身，他什么都是，就是耶稣不是道成肉身，哎，那就是邪灵。赶鬼的时候你问他，你是不是信耶稣神的儿子，他或者还点头，那道成肉身来了，他就不点头了，他否认道成肉身，那是邪灵啊。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东西做宝贝，
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不同，旧约新约的分野，也是真理的灵、欲望的灵的分界、圣灵和邪灵的划分，就靠道成肉身来作为一个鉴别。
因为这实在很恩典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那么下面我们再看，唯信耶稣使能得永生。永生这件事情啊，不但是长命长寿永远生命，不但是量的增加，值的提高也很重要。在永生的这个东西，不是单单活到有无穷无尽，跟上帝活到千千万万年，你也活千万年。假如说那个光是很活得很长寿，活得没有意义，什么意思？永生不但是量的增加，值的提高，它里面素质也好，换句话说，不但是长寿，品格也好，品质也好，是品质的问题。所以永生还有品质的问题在里面，那是你有份于神的性情了，跟神一样的圣洁了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它里面，这是品质啊，品质。所以光是长寿还不够，这品质要好啊，这品质很重要。这就是说永生啊，不但是时间长，而且有内容。林肯讲的，生命有如文章，主要的是内容，不在乎长短，长短不重要，文章长短不重要，要就是内容。什么是内容呢？神就是人的内容，人有了神做内容，人就不空了，人就稳定了，人的品质就提高了，因为神在里面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不要忘记你有神的性情，我有神的性情。假如今天我做一些事情污秽下流邪恶，我就不配做上帝的儿女，我怎么像上帝的儿女呢？上帝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们要求认罪悔改，求主宝血洁净，提高我们的品质。马丁路德那句话我讲了多次，我还是很欣赏。基督徒今天一个功课，什么功课？努力提高他的精力，符合他的地位。这个实在是很好的一句话。
我们要努力做点事情，我们什么事情呢？要努力提高我们的精力，我们要努力提升这个精力，我们精力太低了，提升我们的经验精力，要符合什么？符合我们的地位。我们的地位是上帝的儿女，没有比这更崇高了。神的儿女多崇高，神的儿女。今天你如果是皇亲国戚，是自己了了就了不得了啊！皇亲国戚，总统的儿女，很神奇，这算什么？
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，这地位多高啊！我们地位是崇高的，但是我们的经验太低了，太低了，太低贱、卑贱、下流。我们要提高这个经历。符合上帝的神性，圣洁的，是有真实的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，这是合乎上帝的神性。假如我们相反的话，我们就不符合地位。所以马丁路德说，基督徒啊，一辈子记住，你要提升你的精力，符合你的地位。地位已经够崇高了，但是精力不够高，我们每天要提升你的精力，
符合你的地位，这是对的啊。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要有这个永生，永生是我再说，不单是时间长，而且品质要高的永生里面。再来一点是主为神子啊童女所生，童女所生的啊，这件事情啊很难用人的话来讲得明白，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来讲解这个玛利亚还没结婚生孩子，这未免太难了。是按人看是千难万难，因为人没有看到这种现象，但是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你只要想当初造天地万物，本来没有东西，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，又有天有天，有地有地，有植物就有植物，一句话就出来了。那么他叫一个童女生孩有什么稀奇？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神迹，比造天地万物来讲是个小神迹，有什么特别？没什么特别。人今天是所以不能信神迹者，
就是人对神迹和自然的还是搞不清。我们常常讲大自然，这个大自然是什么？就是看惯了的神迹。你把神迹看惯了叫大自然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大自然？就是看惯了的神迹，每天看见鲜花一朵在那儿，你说这没什么稀奇吗？我天天看玫瑰花有什么稀奇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稀奇不得了，这就是上帝的神迹。你能够造花吗？哪个科学家能造花吗？这就是神迹了吗？你看一草一木一花一鸟，一个星星月亮太阳，这都是大自然。大自然本身就是神迹，你天天看天天看，看得怎么样？习以为常了。哦，没有，没什么了不起嘛。就习以为常，这么讲多好，习惯了就把它当个平常了嘛，习以为常没什么稀奇嘛。突然间跑出一个哦，童女生孩子，这不得了不得了，这不能接受。我死人复活了不能接受，因为你没看惯呢，这神迹比较少出现的，天天看着你就不觉得没什么奇怪的。其实大自然就是看惯了的神迹，而神迹呢，就是还没有看惯的自然，就这样解释。没有看惯，你就没看惯而已嘛，看惯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了，没看惯。假如是主耶稣宽容我们不来，再过一百年多少年，不要这么久。科学越来越进步的话，就圣经就越来越被尊重，越来越发现圣经的话都是真理。因为科学进步太慢了，它不足以证明圣经的真美真理。但是慢慢进步哦，越来越发现实在是真理，实在是对的。这是人类的科学，人类的智慧啊！我说实话，真是这样。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些有福了，知识分子信耶稣真是有福了。三十年代好像说渔夫渔妇才信耶稣了，我们这些念书人怎么会迷信呢？迷信呢？盲从盲信都是这样讲。那现在你晓得了哦，原来我们实在是愚昧哦，不认识真神，不晓得神迹的奇妙，每天所接触都是神迹，都是神迹，代表神迹在这儿，你都不觉得奇怪吧？都是神迹啊。所以呢，这是神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所以并不稀奇。童女生孩子这没有稀奇。但是我要请诸位强调下面那点，死于十架带人受刑。为什么耶稣要在十架上受死？这也是一个问题。常常有人提到说死的方法很多，为什么一定要在十架上受死？这个问题我们看看一个十字架。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那么你说的这个死法很多了，杀头也会流血，枪毙也会流血啊，各种方法都可以让他死吗？为什么要挂在木头上？原来这个挂在木头上有讲究，上帝做的任何事情都有道理的。他不能够死在克西玛尼园，如果那个忧伤到死了，而且他也是死了，不能解决问题，他没有流血，克西玛尼园他忧伤到死说，哇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他不要照我的照你的意思，他那个忧伤要死，汗珠如大雪点留在地上，圣经讲他就求不要死，因为他不要死在那个死得其所，死不得其所也不行啊，所以他要求主要不要他让他死。那么后来死在十字架什么意思呢？这第一，十字架可以流血是错的啊，十字架不流血了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呢？流血赎罪不错的，流血赎罪不对。但是我们今天罪不单是流血来赦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就说犯罪作恶他流血了，但是你不能够去行道德，不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不能够完成律法的要求，你就落在咒诅之下。我们看看圣经，这个很重要。加拉太书
所以这个一定要在十字架上死，不能在别处死。为什么道理呢？你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263页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我请找到我们一同来念好吧。十三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好，木头就是十字架，挂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的。那么你现在不能行律法呢，就受律法的咒诅。那么我们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行律法，我们刚才讲耶稣十字架流血，这个流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你犯罪作恶流血，犯罪的罪得赦免。但你说另外一方面算不算罪呢？就是什么？就是不能行律法。
这个流血是有罪无罪的关系，流血是无罪。那还有一样，要担当咒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行律法，不能行律法的罪，不行律法。这有两件事情要把它弄清楚啊，要弄。我们常常基督徒糊里糊涂的，反正就是主替我死了什么，也不分辨清楚。你晓得这个两个道理吗？实际上两个道理，一个钉在十字架流血，对不对？手上流血，腰部也被钉上流血，手脚钉血，六个终点流血。这个流血是什么？赎我们的罪，我们犯罪作恶，它流血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不能行善，不能守律法，要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。他也替我们担当了，挂在木头上。挂在木上什么意思？担当咒诅，担当人不能行律法的咒诅。你懂这意思吗？犯罪他流血了，你不能行善，他挂在木头上，两方面双重的拯救。我们是个蒙恩的人的，蒙拯救都不晓得到他救我什么东西。我犯罪作恶，杀人放火欺骗各种坏事，他流血。我有很多好事不做，应该帮助人不帮助，应当同情不同情，应当周济不周济，应当按这个好事不做，他替我们担当咒诅，在十字架上担当咒诅，是因为不能行律法。你看律法要求的你做不到，圣经告诉人，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就是他的罪了。知善而不能行，这是律法的咒诅；知恶而不能惧，是流血的担当。流血，所以一方面流血，一方面他在十字架上担当咒诅，双重的拯救啊。我们这笼笼统统讲，哎呀，我得救了，对，你怎么得救？从哪里救出来？一方面救你脱离那个犯罪的流血的罪，再来一方面呢，脱离你不能行善、不能行律法的罪，他替你担当咒诅。所以必须选择十字架，此外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救我们。杀头不行，枪毙不可以，什么吊死什么都不行，必须要流血，而且在十字架上流血才行。这是为什么有十字架的缘故。所以死于十字架，代人受刑啊，这都有道理的。上帝所定规一切，虽然一方面表示非常残忍，就是最残酷的刑罚，那一方面也有含着一种意思在里面，担当律法的咒诅，这是一个道理。还有死后复活使人称义，复活使人称义。假如耶稣光光替我们死呢，不错，我们罪得赦免，还没有称义，复活才称义。怎么讲？反正他受死了，他死了，我们不是罪得赦免好了吗？但还没有因信称义。称义什么意思？说你是个完人，没有犯罪，那是义人。义人，我们本来是罪人，罪人罪得赦免之后还不能成为义人呢、啊，因为这个罪得赦免，好像有人讲的好，一个穷光蛋啊，欠人家100万，哦，穷光蛋欠100万没钱还了，有一个有好心人就给他100万，就还债，好了，这100万还完了，他就债罪债脱落了哈、啊，没有债一身轻了，是不是？那不错，他现在是没有债的，虽然没有债，他还是个穷光蛋。那100万拿去还债还是个穷光蛋吗？再给他100万，他就变成富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光是罪得赦免之后，人还是个穷光蛋，你还得复活，然后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了，这些才能够行善，才能够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，有基督的生命来。所以称义，复活叫你称义。我们看看这节圣经常常被忽略的罗马书，诸位请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4章25节怎么说？就不要忽略这很重要的真理。罗马书第4章25节，罗马书4章25节，214页，请我们大家同声来念，好好宝贝的节。
二十五节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下面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，他复活了我们才能称义，
他光是死了没有复活，不错，死了保险接近我们罪，但是我们还是个穷光蛋，我还没有力量去行去遵行神的旨意，还会犯罪啊。他复活了，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生命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，才能成为义人，才能够不犯罪，有生命在里面了，这叫做称义。所以两个阶段，死在这也是两个阶段，两种拯救，那个称义是两个阶段，这是圣经的真理，我们要好好的了解啊。然后说升天赐灵啊，导人成圣，这是也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没有主耶稣如果不升天的话，他我若不去保惠师不来，他去了保惠师才来，所以耶稣必须升天。升天有什么作用呢？升上去了，复活升天了，然后圣灵降临，还有他坐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祷告，升天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祷告。今天我们相信，我们在这聚会，他在天上替我们祷告，他保守讲员，我们说的没有说错，也保守听的人也没有听错听漏，这是他的祷告。我相信神在神的耶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，而且今天圣灵在教会中间运行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这实在何等的恩典。最后说再来接图共享荣耀，当他再来的时候呢，